有讲到树木啊，讲到好多树木啊，石榴树啦、棕树啦、苹果树啦，那到底提到这些树有什么意思？当然这些树木呢，在黎巴嫩的地方呢是常见的。那为什么作者又提到这些的树木呢？那当我讲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能够看得到，其实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警告的话语。那约珥是一位先知，在旧约里头呢，神透过先知把这个将来的事情告诉他的子民，有时候呢也告诉了不属于上帝的人，就是非犹太人。那这些先知如何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很明显是神告诉了他们，所以先知是神所兴起把将要发生的事情呢告诉百姓，告诉那些神要他们知道的人。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图尔的儿子约珥，那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约珥的家庭的背景。那这里只给我们一节的经文，说他的父亲的名字叫比图尔。那除了这个这里呢有这个 名字啊，其他的圣经没有记载到这一个人物。因此呢，约珥的家庭背景呢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只知道约珥是神所差作为犹太人的先知。约珥是在主前835年的时候当犹大的先知。那犹大，那我们又说以色列又说犹大，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那这里我们要大家明白，约主前950年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王之后，神使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呢分成两个部分，北国还有南国。北国名字仍然叫以色列，南部名改为犹大，所以当我们说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北国；当我们说犹大的时候，我们是讲到南国，所以所罗门的时候呢，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所罗门之后呢，国家就分裂了，所以有南北两国，那这两个国家呢有不同的王来治理，所以北国有北国的王，南国有南国的王。Okay， 那同时呢，北国也有北国的先知，南国也有南国的这个先知。约珥是南国在主前835年在南国犹大当先知。那他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写了这一本约珥书呢？第二节就告诉了我们。第二节，第二、第三和第四节，这一段经文就告诉了我们。第二节说，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在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以子，子传以孙，孙传以后代。那请看第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蛔虫来吃，蛔虫剩下的蚂蚱来吃。
啊。
那这三节经文，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大明白。但这里讲到四种的虫类，对吗？而其实这四种的虫类呢，都与蝗虫有关，啊，它的大体上呢是叫做蝗虫，但蝗虫有不同的种类。你们知道蝗虫有多少种类吗？啊，知道吗？啊，这样在这个百科全书呢，告诉我们大概有八十不同的这个蝗虫的种类，80。这里呢只提了四种。啊，那约珥用这蝗虫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呢？当时犹大面对这个干旱的时候，干旱的时候就是没有水，没有下雨嘛，对不对？啊，那国内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就是没有下雨，那没有下雨，你怎样去耕田呢？啊，你需要有水分嘛，对不对？所以是在一种干旱的情况。那不但是干旱的情况，在那时候，就是约珥的那段时候，发生了一次的这个蝗虫来袭击南国。哦，所以当蝗虫一来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说几只蝗虫哈，我们是说300万的蝗虫。那若你有看纪录片也好，你本身有经历过的话，那这蝗虫一来的时候，300万只的蝗虫一来的时候呢，它把这个天空啊都遮蔽了阳光。啊，这几天有烟雾，你没有发觉到？所以呢整天呢很阴暗，好像没有阳光，对吗？好像要下雨哈，不是因为要下雨，是因为在印尼他们在烧巴，所以使到这些烟雾呢来到这里啊，那遮满了我们的天空。所以当蝗虫一来的时候呢，它把这个阳光都遮蔽了，所以那时呢，人民就感到黑暗。啊，那记得当我们讲到蝗虫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到那小小的蚱蜢，那这些草地哈，在新加坡的草地有很多这些蚱蜢，对吗？小小只的，啊，那有人呢就把它捉来做什么呢？喂鸟，啊，所以你看那些地方哈，有人把那个鸟笼放在上面哈，然后给鸟唱歌的话，他们就会去捉这些小只的哈。然后就喂他们的鸟。那我们这里讲的蝗虫呢，不是小小只的，我们是很大只的，那么非常大只的。所以一来的时候呢，就把你的稻田把它吃光了，使到你那块田呢 成为荒凉的一片。好，在这里当我们明白了这个背景，就是干旱的时候，蝗虫袭击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好，第五节这里呢，约珥给百姓，当我们讲百姓的时候，记得约珥是南国的先知，所以当他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呢，他主要的这个读者是南国的犹太人。所以犹大，我们说犹大的百姓，啊，写给他们。在这里呢，约珥给他们一个很严厉的警告。那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呢？他说：“醉酒的人呐，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呐，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口中断绝了。”当你读的时候，跟蝗虫袭击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这样。这里约珥在警告那些 喜欢饮酒的人，那记得很多时候在圣经里头讲到酒，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那些烈酒啦，那些中国的你们常看到的酒，那些有酒精的酒。圣经所谓酒呢，是讲到葡萄汁，所以是纯粹的这个葡萄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后的甜酒就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是葡萄汁嘛，甜酒。那约珥告诉这些人，他说要从你口中把这些都除掉，就是你不没有酒喝了。为什么没有酒喝了？原来在那段时候，当约珥写这本书的时候，犹大国在面临一个气候的问题，干旱，没有水。不但如此，这时候呢，蝗虫来了，把这些葡萄园啊的葡萄树啊都把它吃光了。那葡萄树吃光了，哪里有葡萄？没有葡萄就不能够酿酒，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约珥说，你们要哭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嘴唇再不能够品尝到好酒。为什么呢？因为天气的缘故，干旱，因为那时候蝗虫来把所有的葡萄树都吃光了。所以在这里有一个 很严厉的警告。那他也告诉，接着第五节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二样的事情，他讲到不要醉酒，他说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的确纯的这个葡萄汁，你喝了太多，你会有这种醉的感觉，所以当然今天酒有酒精，那你喝了你会醉酒。葡萄汁你喝了太多呢，你也有这种的感觉。那在这里约珥说，醉酒的人啊，你要清醒。那告诉他们什么呢？就是告诉他们将要发生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呢是很严重的，所以你们不好一直在饮酒，你们要清醒，要张开眼睛看。看什么呢？因为有一样事情将快要发生了。好，当然这个约珥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不是指着蝗虫的袭击，蝗虫来使到这个葡萄树呢都被毁坏了，他讲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说有一对蝗虫，你没有看接下去看括弧的几个字，在括弧里面的几个字有没有看到比较小的字？我们这手头上的圣经它有四个小字，但是有两排，有没有看到？他说原文是什么？名。所以其实我们的圣经翻译为蝗虫，第六节他说有一对蝗虫，对吗？原文是指着人而不是虫类，明白吗？是指着人。那为什么我们的中文圣经在第六节翻译为一堆蝗虫呢？你记得吗？在第四节里头呢，他讲到蝗虫。所以约珥是拿蝗虫来比喻人，一群的人，一堆的人，军队的队，一堆的人。那他讲到这一对人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 大牙如母牙的母狮的大牙。 OK， 到了这里希望大家能够跟着啊，他讲到蝗虫对吗，来袭击这犹大地，使到犹大地呢一切植物啊都被吃光了，变成一片荒凉的地啊。这个蝗虫是代表着一队的人，那现在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当约珥讲到蝗虫的时候呢，他要以犹大人看到将来有一个军队将来来攻打犹大国，所以他说有一对蝗虫，其实他说有一对人啊，将要来。这一群人呢，他们很凶猛，所以他用了狮子，他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他的大牙如母狮的大牙，这个是比喻性，是讲到呢这一群人来的时候呢，他们会像狮子这样。那当狮子攻击一个人的时候，你认为他会怎样的啊、来把那个人吃掉呢？通常我们都知道，狮子呢是先把那猎物撕开了，对不对？撕开了哈，因为狮子的这个牙齿啊很尖利，所以他把猎物呢把它撕开了，直到那猎物呢死了，那狮子才慢慢的享受他那一只猎物。所以当狮子这个攻击人的时候呢，他也会 同样的这样的做。所以约珥看到的不只是蝗虫，他看到的是将来有一群人就是犹大的敌人，他们来的时候要来攻打犹大地，把犹大的这个地方呢打到整个地方称为荒凉的一片。这就是约珥他的他的看见。记得先知的意思就是他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讲到蝗虫，蝗虫的发生是他的时候发生，但是他看到的是将来的事情，所以他拿蝗虫来做个比喻。蝗虫把葡萄园都吃光了，使到人没有酒喝了，地荒凉了。所以在将来有一国的军队要来攻打犹大国，而 这些人呢，他们是很凶恶的。神老早告诉犹太人，他说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记得有一些事情你们不应该做，就是跟着迦南地里头的人他们败坏的习俗不要去学。但很可惜犹太人没有听神的话，他们一进入了迦南地呢，他们就每一样坏的东西都去学，直到这个所罗门的时候。为什么神使所罗门的国度分成南北两国呢？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王没有听神的话，神告诉他不可以去拜偶像，但很可惜圣经说这所罗门的嫔妃，就是他的妻子跟他的、这个妾、他纳妾、他纳很多妾， 这些女子呢诱惑了这所罗门去拜偶像。那你可以说啊，是这些女子呢诱惑所罗门，所罗门 他有责任，他是以色列国的君王，他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不可能说哦，是人来诱惑我，他应该负起这责任，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去做神不要他做的事，结果呢，神使到他的国度分成北国和南国。神又告诉所罗门之后的国王，无论是北国的王还是南国的王，记得我的诫命，记得我告诉你们的事情。但是两国的王呢都没有听，很可惜他们没有听。神透过其他的先知告诉以色列国，我将来要惩罚你们。那神要怎样惩罚呢？约珥这位先知呢就看到了，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有一个军队，军人呢很凶，很恶，他们来就像狮子这样，不留情的把犹太人呢打败了。不但败呢，他们还会用最残忍的方式来折磨犹太人。所以这个下面的那一节讲到，他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一般。第六节，对。所以约珥看到，那记得这一个军队，这个外地的人来攻打犹大国哈。我们继续看，从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看第七节，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第七节，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包尽了而丢弃，使枝条露白。到底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记得蝗虫，现在这个军队蝗虫来的时候呢，把所有绿色的都吃了，吃到光了，剩下的是什么？枝子，对吗？枝子，所以同样的，当这敌人来打犹大的时候呢，就是他要把所有的有势力的都把他铲除，所以这个军队来呢，他会不会留情，没有手下留情的，他来呢主要的就是要使整个犹大地成为荒凉。所以在第七节呢，约珥就用了这个比喻，讲到一棵树给这个蝗虫袭击后呢，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那个枝子。那第八节说什么呢？我的民啊，你当哀号，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哭。那这里给我们看到敌人来打犹大，那犹大的兵丁们啊都被杀了，对吗？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那些寡妇了，剩下的就是那些还未婚的处女。所以约珥看到这个犹大帝将来要面对的那种恶的命运，就是由外地人来攻打他们。 那继续看第九节，第九节说数据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了，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蝗虫把农作物 都吃掉了，对吗？那把这些东西吃掉之后呢，你没有祭物来献给神，所以约珥看到的就是这些敌人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啊，他会把他们素常、拿来献祭的、敌人呢、好的东西都给他们拿去了，对吗？那些羊啊、牛啊、好的都给敌人拿去嘛。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呢是犹太人没有素祭，所谓素祭就是非肉类 的这个祭物，对吗？所以是接着这个田地所得来的素祭，水果也好啦，蔬菜也好啦但是这些都被毁坏了，他们哪里有这些东西拿来献祭呢？第二，没有奠祭，这里奠祭呢可能是指着肉类的祭物，所以犹太人呢会拿羊来作为祭物。那时候敌人已经把羊都好的羊都夺去了，他们哪里有羊来献祭呢？所以第九节的后段说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了。所以那些在圣殿里为以色列人犹大的百姓献祭的那些人呢，这些祭司他们没有祭物来献给神。第十节，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泄，油也缺乏。第十一节说，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啊，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以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记得他是用这个蝗虫的袭击来讲到将来要打他们的那个军队，所以他这样的对比给我们看到这个敌人来使到整个地荒凉，就好像蝗虫把地田地的这些绿色的植物都把它吃光了，所以农夫要哀嚎。其实刚才我有告诉这个会要弟兄在后面的电脑 是否可以有网络，若有网络的话，我要大家看到在2013年在非洲的一个地方呢遭受的这个蝗虫的袭击所以蝗虫呢把那个地方的稻田啊，他们栽种的蔬菜全部把它吃光了。你知道吗？ 在非洲的这个地方他们要栽种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个地方很干旱，对吗？那他们有机会栽种的话，那蝗虫把它吃了，接下来要几个月几年啊，他们再没有机会去栽种了。所以在这里约珥说农夫们要哀嚎哭泣，为什么呢？他们辛苦插秧的这苗已经长出来了，现在蝗虫把它吃掉了。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约珥要犹大人知道这个敌人来的时候他不会理会说你是年幼的，孩子他们也杀了，妇女他们也杀了那他看到所有 有这个力气的人都把他们捉去了，当作是奴隶， 所以约珥在警告他们说，敌人来，他们主要的就是要使犹大成为一片荒凉的地方。所以农夫们，就是犹大的子民啊，你们要哭泣。第十二节，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都要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树长出来的时候，石榴树、棕树、苹果树，我看中国的弟兄姐妹，你们，当我们讲到这些果树的时候，可能你们在家乡里都有栽种这些果树吗？有没有？那去年我到美国一年的时间，不到一年，九个月的时间，所以有机会看到苹果树和这个橙哈。那在英国的时候呢，我常有看到这个苹果树，因为那里的会友他们家里就会种这些苹果树啊、梨这些树果树，所以当这些果树结果的时候啊，我身为一位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没有看到这些果树嘛，苹果树哈，哦，我们觉得很兴奋啊啊。OK， 若你们看到榴莲树，榴莲树上有榴莲，你会兴奋吗？啊，你好吃榴莲的哈，喜欢吃榴莲的，你说哇很好啊。所以呢，我们新加坡人会跑到这个靠近了柔佛州是什么？去一天游，做什么呢？去吃榴莲啊，故意去榴莲园，因为那边呢，你可以尽量享受，你要吃多少都可以啊，吃榴莲。所以当这些树这啊开花结果的时候呢，这个农夫们呢都很高兴。但是当蝗虫来，这个蝗虫记得哈，是代表着敌人来，当敌人来的时候呢，果树上再没有果子了，没有果子。因此呢，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葡萄树要枯干啊，果树也要枯干啊。结果是什么呢？众人的喜乐呢都消尽了、哦、所以你想一想，若你在家里你有苹果树，那刮了一起大风，那苹果全部掉在地上了，那还没有熟，不能够吃、你会不会很心痛？当然心痛啊、哦、所以这里呢，敌人来把这些树木都砍掉了，犹大的子民不能够再享受这些果树，难怪他们的喜乐都没有了，哪里再有喜乐？果树都被给敌人毁了，哪来的喜乐呢？从第十六节到十七节呢，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国再没有庆祝，因为没有庆祝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时候被敌人来攻打。十八到二十节呢，告诉我们另一样事情，甚至走兽都在受苦啊，走兽也受苦。所以当一个国家进入这个战争的状态哈，不但是人民受苦，对吗？甚至那些走兽也受苦。不知道你没有看到哈？一些国家在战乱中，那你看那些野狗啊，他们四片的走来走去做什么呢？找食物嘛。连这些走兽都在受苦。所以十八到二十节呢，就告诉我们， 那希望你们能够自己读，找机会读十六节到二十节。我接下来要与大家分享的就是约珥，他看到将来有敌人来打以色列，打他的国家犹大，在什么时候犹大国受到敌人的侵略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约珥是犹大国的先知，他是在主前835年的时候做先知。历史告诉我们，北国在722年的时候呢，败在亚述国的手下，亚述国攻打北国北部的，那不但他们打败了北国，这个历史还告诉我们，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把许多的北国的犹太人呢掳到亚述国去，那剩下 在北国的这个国家剩下的是哪些人呢？年长的、残缺的、患病的。为什么把这些人留下来呢？因为要把他们带去他们的国家，亚述国，他们支持不了这个远路，因为是老的、病的，残疾的。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把这些人留下来，他们也不能够来反抗了，对不对？你把这些人留下来，他们也不能够拿兵器来去打亚述国嘛，所以其他的都被掳到亚述国去722年。约珥是看到那一年北国被亚述国攻打呢？可能因为从835年到722年的时间呢，约有113年。记得约珥在113年前呢，透过那个干旱的事情，还有蝗虫袭击南国的事情呢，神给他看到110年后，北国将会被亚述国打败。不但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圣经历史告诉我们，南国现在是约珥自己的国家，在586年的时候呢，被巴比伦国打败。巴比伦人呢，做了同样的事情，就是他把那些力壮的人，男女力壮的，都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了。剩下在南国的呢，是那一些根本没有力量去造反的。同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约珥接着神给他的启示，看到北国将要被打败，南国再多150年后也要被敌人打败。而在这两个战争里头呢，敌人把国家打得一片的荒凉，所以这是约珥所看到的。那约珥看到的是不是只有这两个战争呢？就是722年的，还有586年的呢？记得刚才我说我的题目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到底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是指着哪一个日子呢？启示录就是我们的圣经 最后的一本书，请打开到启示录最后的一本书，第九章，新约圣经292面，启示录292面。那会要弟兄呢，他尝试哈，把启示录然后第九章1-12节，那你可以把它投影在上面。一，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会从第一节看，我们从第三节来看。第三节呢，又提到有蝗虫，对吗 ？OK， 我们从第三节来看。第三节说什么呢？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第四节，让我打开来，这里的字体比较大哈。第四节，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第六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样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好像金光冕，脸上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这牙齿，胸前有架，好像铁架，他们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害人5个月。好，读到这里就好。那在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有蝗虫，但是在形容这蝗虫的时候呢，它的样子很独特，对吗？为什么独特呢？他说这个蝗虫呢，它有尾巴，那蝗虫呢是没有尾巴的，但是 这个蝗虫有尾巴。那还有什么呢？它的脸像什么？它的脸像男人。哦，这一只蝗虫有一个脸。哦，我们蝗虫知道啊，蝗虫的样子是这样哈，但是现在这个蝗虫呢的脸像男人，那头发呢像女人，对吗？所以这一只呢是一只怪兽，但却像一只蝗虫。耶和华的日子，在启示录第九章的时候呢，就讲解了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是在神的启示里头，将会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叫做7年的大灾难。7年的大灾难，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有7年的时间。在这7年里头呢，这世界要经过一场大的灾难。在这7年的灾难的时候呢，有很多事情发生，很多。OK， 时间今晚的时间不允许我把每一样事情都解释出来，因为在里头呢有3套7个审判，就是每一套有7个审判，第二套7个审判，第三套再有7个审判。在这里启示录第九章1-12节呢，就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呢， 与我们从约珥记所读到的有相似的地方。怎样相似呢？是讲到蝗虫。Okay. 就是在那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怪兽出来，这个怪兽呢是像蝗虫，脸像男人，头发像女人，尾巴呢有毒钩。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这个怪兽要出来，要来害人。那你说牧师，是不是在将来的日子真的有这样的怪兽出现呢？我要让大家知道有。那这个怪兽又是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怪兽呢是魔鬼的化身。在这个七年大灾难的时候呢，魔鬼要以这样的样式，很恐怖的一个样式来显现。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是魔鬼的化身呢？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啊，你记得吗？亚当和夏娃在一个很好的地方叫做伊甸园，魔鬼就来诱惑他们。那请问你还记得吗？魔鬼透过什么方式来诱惑亚当和夏娃？蛇，对吗？蛇，那蛇就是魔鬼的化身，对不对？他来诱惑亚当和夏娃。在七年的大灾难，魔鬼怎样来使这个地和地上的人荒凉呢？他以一个很奇怪的样子，一个蝗虫的样子，那毒钩是用来害人。所以在这七年的大灾难里头呢，很多人要因着这蝗虫的这个尾巴的毒钩，像蟹子的毒钩，当人被咬到或者被叮到的时候呢，他们会面对死亡。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呢？原来耶和华的日子是指着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记得吗？我刚才告诉大家，神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去犯罪，若你继续不听我的话，我将要来惩罚你，使到敌国来侵略你。所以亚述国打北国，巴比伦打南国。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犹太人不听神的话。今天我们不听神的话语，我们拒绝神，将来在耶和华的日子，他要审判世人，他要允许魔鬼来害人。透过一个怪物来害人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定是魔鬼的化身，他要来害人。那弟兄姐妹，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有这个保障，就是神会保守我们，保护我们免受灾难。但若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这里是一个警告，就是将来你要面对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以为死就什么都结束了，有一句话说，人死就好像把灯熄了，养谁以当食，这个是广东人所说的一句话，是不是如此呢？就是死了就好像把灯熄了？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死后且有审判。那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逃避这个审判，我们可以逃避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但我们今天要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才能够保护我们， 只有主耶稣他才能够拯救我们。约珥老早看到神的审判，因为他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他不但看到他那个时候，他看到更远的将来，这个时间超过我们的时代，神要审判我们。那希望朋友们你能够来尽快的来信靠耶稣，因为神所说的必定应验。求主来拯救，求主来感动你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好，我们就在这里做个结束，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从你话语中清楚地知道，将来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受审，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信靠耶稣。帮助这里的朋友，主啊，带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来相信你，他们能够逃避这耶和华的日子，若他们肯来信耶稣，把他们来交托，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信靠你的人是蒙福的人。我们知道神你必保守我们免受一切的伤害，我们要完全的来依靠你，带领我们。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是九月份的头一个星期，我们照常有这个圣餐。那圣餐呢，是供给所有的基督徒，你已经是信主了，受洗啊，我们也